阿弥陀佛，我们上个星期呢，讲到六祖坛经的参请机缘。这个参请机缘这一卷啊，那么其实是对于每一位弟子的启发是彼此各个不相同的，所以我们讲说《妙法莲华经》里头讲到随缘哈欢喜，在世尊的时代对弟子所启发的，每一个弟子所谈的不一样，所以六祖呢对他的弟子每一个人也是一样，随他的因缘，随他所问而做了启发。那么如果用通俗的说法说，是他其实是随机啊去开示，随机去教学的。所以参请机缘呢，在六祖呢他对弟子的一个教化里头，可以说是有几万人哈、那么当时呢受到启发的。可是在经里头呢，他只举等于是举例哈、在这个地方有几位他的重要的这个弟子呢，那么留下了几则这样子而已。那么我们上个星期谈到的是法达啊，我们知道法达呢，那么在这一个整个的这个参请的机缘上呢，因为他送《妙法莲华经》，我们过去讲《妙法莲华经》的时候，那么给各位提过，这个《妙法莲华经》是原教的经典。所谓原教的经典呢，就是说它既是用方便门去表达究竟义，所以它同时呢也是用最直截了当的方式，在生活中直接去把一个法义传递给你，也直接对你做了一种深度的启发。而且呢，是《妙法莲华经》更表现了另外一个意义，它就叫做不可思议的意义。因为它不是它所讲的经的例子，或者它所讲的经文本身的文字，所限定《妙法莲华经》的原来的它的经义。也就是说，所有用语言的东西都是限定性的。我们用语言来讲一个事情，我们用语言来讲它是一个限定的。比如说你要多运动你身体才会健康，所以你应该多运动。可是你呢听了这句话以后呢，你也从来不考虑你是不是心脏负荷得了，也不考虑这个人适合不适合运动，或你杀了就开始去造啊，你招数还是真哈，它转来高起来，所以它就会发生问题。也就是说，《妙法莲华经》这部经的经义呢，它并不是指这部文字上的《妙法莲华经》。你可以知道，《妙法莲华经》所讲的这部经啊，那么是无相的那一部经啊，而那一部经呢，也不是在文字里头所含的那些意义而已。所以在天台家的一种说法里头，跟禅宗的说法也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他所告诉你的那个手指头，它本身并不是那一件事情的本身，他要你去看的是那个月，可是要你去看的用手指头去指一个月，把月告诉你的时候，你却以为你看到了月，事实上你并没有看到月的真相。所以文字的东西不容易看到那个本体的部分的问题的。那么我们上个星期讲到这里，我们大略把这个法达哈，在跟六祖见面的时候，他似乎有着一种傲慢的一种态度，以为自己已经哈诵读了这个《法华经》，已经诵读了3000部了。那所以呢，他呢，甚至于在对于老师的一个礼拜上，心里面还存着一份些许的不够恭敬跟诚意，所以他也没有把头真正的礼到地。 所以作为一个老师，作为一个禅门的一位啊，这个真正的得道高僧，一位真正的开悟者，他不是用人用他的视觉来了解人，他可以直接透过了他无相的这颗心，直接感应到这个人说他的心灵世界里头是不是还存在着那么强烈的共高我相，所以被点出来了。好，在点出来了以后，接下去就问了很多的问题在这里。那问了这个很多在这里的时候呢，其中有一段就是讲到了这个所谓这个四门的问题，是开觉之见啊，视觉之见，悟觉之见，入佛之见，叫开示悟入这个问题。其实开示悟入呢，是现在呢是师徒所谈的东西，但是呢却是妙法莲华经里头的内容。我们在谈妙法莲华经的时候，我们已经给各位谈过开示悟入这四个部分的。我们应该记得妙法莲华经里头谈到呢，就是舍利佛跟他的声闻弟子哈，就请佛来说这个不可思议的妙法，妙法莲华经。可是呢三请未说，后来才说的。可是他说的时候呢，那么这些这个含着一些共高我相众的这些他就离开了。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一段话是这么讲的，他说诸佛世尊呢亦令欲令众生开佛之见，那么这个使得清净故出现一事，那么欲示众生佛之之见故出现一事，欲令众生悟佛之见故出现一事，欲令众生入佛之见故出现一事。所以在讲这个大事因缘的时候，是为了使众生啊能够得清净啊，使众生得这一份光明力，能开示悟入而出现一事，而讲妙法莲华经的。所以当法达请求六祖大师给他开示啊的时候，他说字我却不懂，你拿一本经来练，练了以后我再告诉你。所以他是一个不识字，他仍然维持的完全是一个以心开悟的力量来听了他练到啊皮一品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跟他讲这部经的含义了，以出世因缘为宗的这个道理了。所以今天我们要给各位谈开示悟入这四个问题。看起佛这个佛讲开示悟入，可是现在呢六祖要谈开示悟入的时候，他在这一段经文上他讲得很清楚。我们把经文稍练一下，他说佛忧觉也啊，佛就像是就是觉的意思啊。那么这个他你呢若悟此法呢，一念心开，是为开佛之见。所以佛是知，是觉的意思，可分为四门：开觉之见啊，视觉之见，悟觉之见，入觉之见。其实在他的一个开示里头讲的，他说如果你看到开示悟入而以为这只是佛的之见，我是众生我是办不到的，那么他告诉你，你如果这么想说开示悟入是只有佛才办得到，而不是我们每一个人能办得到的，那么你如果作此了解的话，不只是错解经义，而且你还毁谤经法，也就是说你没有掌握经法的真正的含义了。那么这你来看看开觉之见是什么，在妙法莲华经里头它叫开佛之见，所以佛有觉也，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觉。在我们的六祖坛经所谈的是开觉之见的问题，其实开觉之见呢就是开佛之见，以佛的之见啊来悟一切众生，知道众生呢有种种的欲，身心呢所染着，所以谁的看的本性 以种种的言辞方便力来为他说法。这个是我们从《妙法莲华经》里头看到的经文。那么佛呢，用他的开示的法门，开，那开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常常讲说，一般人讲说，哎呀，要开心，你要开心，你高兴的时候叫开心，其实你高兴你喜乐的时候，那一份只是你的情绪而已，真正会让你感觉到喜乐，会让你感觉到悠游任运，会让你感觉到那一份啊有一种安详舒泰的感觉，它是来自于开心。那什么开心呢？是你的心的种种的障碍，你本来是封闭的这颗心，你原先可能因为某些贪嗔痴慢疑把这颗心封闭起来的，现在你把这个心的门打开了，打开了以后呢，你这个主人好像走出来了，你看到了外面的空气是清新的，你看到了天是蓝的，云是白的，你真的看到了啊，春山是翠绿的，秋色是黄沉沉的，你在北地可以看到冬天是白皑皑的一片，是美的。那你也可以看到在南方仍然还保存着一片的绿油油，你眼睛所能看到的东西，你会真正的注意到它，那么如此的专注，那是因为你的心开的时候才能感受得到，否则你根本感受不到的。我们有人就讲说，对，我活了一天，我不晓得原来我活着是因为呼吸，我这样讲你相信吗？但是佛就这样告诉我们，在杂阿含里头佛就告诉我们，哎，你要想你能够真正让你知益众生的话，那么呼吸这件事情是有四事知益众生，那第一件事情就是呼吸。所以呼吸这件事情也是导致我们真正能够专注纯一的一个开始。所以你好好的专注去听你的声音，你能够入定。可是你能够专注，愿意专注去听你的声音，是由于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你心开了，你才可能会去听你的。否则的话，你会去听你呼吸的声音吗？吼，你的行李爱欢乐都不搞，你又不听声音，你不可能的。所以数习随习的道理，也是因为你只有心开了以后，你才有可能真正做好数习跟随习，否则你办不到啊。我们这个礼拜有三天的时间在垦丁，日落的时候呢，我们在那里开会，日落了以后呢，就到海边去看日落，车子开的到日落那边去，到海边去看日落。哎呀，我们一群这些大学的这些教授，他们有的人呢说在那里赞美主，有的人呢他在那个地方呢啊，他好好的感恩啊。我呢，他们问我，我说啊，我在那里开心，他那里开心的时候在做什么？我说我开心的时候念佛。他说是开心导致念佛呢，还是念佛导致开心呢？我说我不懂，我只知道我那个时候既是念佛的，但也是开心的。你看看吧，那一份开阔的景色，心就开了。你所看到的是那个晚霞之美，你所看到的是海浪的奔腾，你所看到的是一望无垠的那一份那个海，你又能感受什么？没有，无就是空。但是你得到什么？你得到一切。你拥有它吗？没有。但是你是不是真正接近它了呢？是接近的。那你到底接近什么呢？我说是它呀，就是他呀。我们的基督徒跑来，他说那他不就是上帝吗？我说请你别多嘴，天主教的 教授到晚上聊天的时候，他又说了，他说那么这件事情我们有什么不同呢？我说本来就没什么不同，但是叫出名称出来不同，一出了有名相就不同，所以我们必须要懂得无相的道理是在那里。只要你进入无相，那么基督徒一定可以看到接触到上帝，天主教徒一定接触到天主，只要是你是无相的，佛门弟子一定是参入，而且你那个时候你就看到，是接触他。所以你说他叫佛吧，连佛赵州都说说一声佛漱口三天，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名相这件事情他产生了你又一个新的障碍。所以当你的心开始打开来了，这件事情是开的道理，心开了以后，你再也不是把自己陷在一个你自己小小的死胡同里头，以为自己是多么了不起。我们多么了不起呢？多么了不起到只要别人讲我一句不是的话，我就会快要爆炸，只要别人讲了一句有点点轻视我，我会像那个叫做鸠鸡，国语叫做蟾蜍，把那个肚子鼓得这么大。你要注意的，人是因为没有心开的时候，我们才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就心理的层面上来讲的话，你看看我们，当我们感觉到我们的心里觉得很沉重，那是因为我们的心被封闭下来，我有了不安，我也会担心我将来走投无路，我担心将来没有人奉养我，我担心将来没有钱可以过晚年。哦，我告诉你，你就开始惧怕了。惧怕干什么？惧怕就把门先关起来再说，是不是？那你心是封闭的，心一封闭的时候，你的生活就输掉了智慧，因为你再也看不出去了，没有，你的智慧已经显现不出来了，内心的世界里头就一团黑暗了。那这个时候的问题就很大了。我举几个例子，是心灵层面的开的问题。像情这件事情，情是可以障人的啊，障碍的障，我们的感情的这个世界。你看一个人啊，他失恋，他失恋你又感觉到很痛苦，他痛苦什么？你仔细去给他想想看，痛苦的是这个情没有了，我现在没有了，我失掉了，是我很爱的东西现在没有了，很爱的东西没有了，又会什么？会觉得失落，很强的失落。那这个既然一失落会怎么样呢？就会想去攀援。那攀援的方法是什么？把门关起来就是一个很好的攀援呢。所以失恋的人通常心是封闭的，马上关起来，然后呢每天想的只有一件事情，我没有这份感情，没有你我会死，不例外是。然后这个人走投无路，到最后的时候他就会去自杀，或者是跳水，或者是做出错误的决定出来。我们说那是他封闭的。可是如果这个已经是为了失恋而达到已经差不多疯狂的人，他现在去找一位能够跟他谈一谈，好，会启发他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哦，这个人也许他找到了一位专业的心理咨商，比如说像找到郑老师，而跟郑老师谈一谈以后呢，谈几次以后呢，他觉得就好一点了，是不是？他觉得好一点了，他慢慢比较释怀了，比较释怀的心情就好一点。为什么释怀的时候心情好一点呢？因为他把门，心的门打开，心的门一打开的时候，一种宇宙间的一种自然的能量就如水长流通一样进入了自己的心灵世界，他就好像这个窗户都打开了，这空气通了，新鲜的空气来了，他感觉到不会闷在那里了。我也看到有一些人他的婚姻啊，出了一点点小麻烦，那么有点小麻烦以后呢，他把门，心门一关，然后呢越看呢越觉得这个婚姻没有价值，越看越觉得这个人生呢，越来呢越没有希望。那为什么？ 因为他每天所看的，两只眼睛所看的东西，就是那一点点没有希望的东西。我常常比喻啊，给各位讲说，如果你拿了一块饼干，这块饼干缺了一个口，你千万不要把你的眼光一直看那个缺口的那一个小块的缺口。你如果看那个缺口，你会越看呢越没有志气，越看呢那个心量越狭小，到最后你就会进入死胡同里头去。如果你去看看说，哦，我这块饼虽然有一个小缺口，还够这么大的，吃起来根本就不改其原味的，你的心就开始开起来了。心开了以后，你就会自然发现，真的缺那个口，哇，这夹心啊，在我的口角掉下去的还比那个还多嘞。所以你的心胸就又会开起来。心胸一开起来的时候，看人看事啊，待人接物，慢慢都会开阔起来，你的精神也就会跟得好起来。那么这个时候心也就稳定啊，也就比较不会去执着啊，对一些事情敌意冲突相对都会减少。这样一个人，他就心就是开了。这个是世间法里头的心这个部分，我们从情来看是如此，贪也是一样啊，贪也是能障人的，一样会封闭我们的。你整天去看着吧，如果是你以买股票投资为专业的话，为业的话，你当然每天都要看那个进进出出的那个东西，那你到最后你的心，你会觉得你慢慢的输掉了跟你的朋友，有些人就输掉了跟亲家朋友来哦，一整天所看的只是这个，就是那树木柱的起起落落，心里面就跟那个股票上下。我并不是讲说你不可以去投资股票，但是你要知道，心如果只是股票的时候一定会很惨。你心里头只会做生意，你连一点朋友的友情哈，基本生活上的休闲你都没有了，表示你的心很容易被封闭起来。告诉你，工作狂的人是封闭的，可是我们佛法并不坏世间法，你一样工作，可是你在工作当中呢，虽然辛苦，可是苦中有乐。虽然辛苦工作，虽然你很认真工作，但是你仍然还是对家庭的喜乐还是维持着的，对于这个周边生活的休闲，你的眼睛仍然是开阔的，这个心是开的，你能维持是开的，那么工作跟不工作问题并不是决然被分成那么样子的两极化的东西。人的敌意也是一样，我跟你有了敌意，我看你就看不习惯，你看着吧，有了这份敌意心，马上封锁，心情马上变不好。我最近看报纸上有这么样一个新闻，是先生先把小孩子给闷死，然后再把太太给闷死，是两个人讲好了，闷了他以后再闷了他，然后自己再自杀的。你看，这已经走投无路，到最后只剩下这样一个死胡同，钻入坟墓里头去了。那你知道他的心为什么封闭吗？他把所有的人生的东西全部通通只看到他的小孩子发育不正常，十个月大的小孩子他的发育不正常，所以他整个的一个世界通通只看到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界，所以定没有了，是不是？慧也没有了，心也就没有办法开了。开的部分是这件事情是多么重要哦。可是你如果你心是开的，有一种东西进来，心里开的时候，你会发觉不，这个小孩子，你没有看到有些家长，他的小孩子走投无路了，但是他是反而发了一个更大的慈悲心，说一定有很多的小孩子，也是同样是这种小孩子。所以他除了做工作之外，他去拜访去调查更多的人，是不是他的小孩子有跟他的小孩子同样的疾病，脑性麻痹的疾病，然后最后把他组织起来，用更多的人的善心，请一些人来把这些小孩子照顾好，把他教好，他变成慈悲。可是这个慈悲的本身呢，却是使他的心开的。 所以开了这件事情不只是喜乐，开了这件事情产生 慈悲，也产生了智慧。所以悲智双运是来自于这个开的问题，是从这里来的。我们看看会不让我们封闭的原因是什么呢？贪嗔痴慢疑这五样东西就把你整个给封死，你心就没有办法打开来了。所以人必须设法把心打开，要把心打开就得把习气，我们佛法常常讲习气，习气它是一个名相。习气的意思就是说，哎呀，这个人习气很重，也就是你有了一个坏的习惯，有一个很深的尘劳在那个地方。我们过去讲尘呢，六尘呢，那都是习气。你看过去我们在虚云老和尚脸谱里头，我记得虚云老和尚讲过这么一段话，他说消得一份习气啊，变得一份光明。你能够把你的习气哈、啊，你能够把它消除一分的习气，你就可以得到一份的光明。忍得十分烦恼，便证少分菩提。你能够容忍一啊烦恼，烦恼是很多的，所以他跟你讲，你忍得十分烦恼，烦恼十分的烦恼，你烦恼已经很惨了，是十分烦恼，你想想看有多重。哎，但你要注意，你能忍得下十分烦恼，那么辩证少分菩提，你就可以证到啊一些菩提在那里。我们也是有一次有一位女士跟我讲，啊，我先生有外遇，我实在受不了这件事情，我受不了。我说那你准备怎么办呢？你真正希望是什么呢？你准备要跟他干到底，那你准备，你真正希望是什么？我真正的希望就是我先生能够把他剁断这一个婚外情。我说哦，你既然是这样，那你为什么要采取那么剧烈的行动？那你的目的也达不到了。他说我这一口气吃不下去啊，他对我来讲是一个多大的侮辱，让我来讲是有多大的不安。这件事情我们大家万家怎么谈也谈不容易谈得开来的。所以我跟他讲，这件事情竟然发生在你身上，你就得去面对它，它是一个十分烦恼的事情。既然你是佛门弟子，忍得十分烦恼，证得少许菩提。听得一愣一愣的，但是不信你试试看，把今天这句话消得一分习气，变得一分光明，忍得十分烦恼，变证少分菩提。很烦恼的时候你能够控制得了，忍得住，你就能够证得少分菩提。但是能这样做的事情是因为心必须你能开才行。但是通常你把这句话常常把它当作座右铭的时候，烦恼来的时候，你有时候也比较坚强。我看过真的是吃得苦中苦才是人上人。我知道我们同修里人，同修里们就有这样子很坚毅的，这样子的，我称他不止坚毅，我称他叫做坚贞。他是如此的有这一份，这种吃得了苦又是如此的贞操。各位，我听到很多现在的一些学者这么讲啊，贞操这种东西根本就是害人的东西。但是呢，这句话说得太过火了。所谓的贞洁这样一个东西，在你开始走向精神生活的提升这条路上面来的时候，你能够找到一份贞洁，就在那里发现一份光明。 你就能够越能够越过坎坷崎岖的那一段。我认为贞洁根本就是一种般若，贞洁本身也是一种药，它是一种药食，它可以治疗我们的心病。但是当然，如果你把什么东西都以贞洁贞操来看，当然你也会有障碍，但你不能因为说他有这样子的障碍，你就认为他通通都不对，这是错的。人有所坚持，那他才能够克服那些崎岖的那一段。所以我看到了有些母亲，他们很辛苦的克服了那一段坎坷的日子，把小孩子带大。那是世上母爱今天能维持得那么好。有人就讲，那你们父爱呢？我说且别说你们我们，这世界上我是指那就是母爱。可是我们却看到现在这些东西慢慢在没有了，在减少了。而父爱是不是提升了呢？父爱也没有提升到多少啊。能两个人去要去淌水的时候啊，常常啊好像没水可以喝的，但是两个人都愿意去挑水的时候，水就很丰富了。是这样子的，我们人的开的这个部分，心开的这个部分，只要我们内心有一个私心，我们一封闭，那就是很多的问题就会出现。你不，也许呢，你自己有时候会有一些经验哈，就是说，在你的精神生活当中，你的心如果封闭的时候，能量不会进来了。我以前给各位谈过的，能量一不会进来，我们很快就会把仅存的一点精神的那个能量给消耗掉。等到消耗掉了以后呢，你就会变成一种啊能量耗竭的状况，你的心变成缺乏能量耗竭，就起了一种饥渴的感觉。那你有了饥渴的感觉会怎么样呢？能量消耗光了，有一种饥渴的感觉，你会觉得怎么样呢？你就会想外去剥夺。这件事情就是恶鬼道那个门这么大的原因，你马上会去剥夺。所以我们为什么心里面呢开始封闭的时候，我们会去骂人，我们心情不愉快的时候会在家里会骂自己的家人，会把自己的气发在别人的身上。其实发脾气这件事情不是什么，是我们想从对方的身上剥夺能量剥进来而已。那你一定会这么想啊，那我们把能量剥进来，不是我有了丰沛的能量我不就好了吗？可是很悲哀，不是这样，是我们把别人的身上能量把它剥过来的时候，这个能量就变成很高伏特的能量，就好像根本就不能用的能量进入了你的心灵世界。所以你一进到你的精神世界里的时候，连你自己现在也感觉到怎么样，越来越激愤。所以骂人会越骂呢越激愤的原因是如此，我们跟别人吵架也会越吵越愤怒的原因，尤其是两个人互相骂架吵架的话，那你从他身上剥夺他的能量过来，你本来匮乏的能量剥进来了，剥进来尤其是激化的能量不能用，你马上想要把它消耗掉，所以你会越骂越凶。可是对方的能量被你剥走了以后，他现在也饥渴了，你伤害到他的面子那种感觉，饥渴来了，他又从你身上再剥一些能量回去，所以无两个应该也未强啊，他是越来两个人越吵越厉害啊。我过去给各位提过这个能量激化的现象，我跟各位讲的赌气也是一样，我们虽然不是用骂对方，我跟你用赌气的，那对方也跟我赌气，两个人越赌呢气呢就越盛，而且内心里头呢就越封闭。你看赌博其实也是一种能量的一种肉搏战，我不是透过我的努力工作来赚钱，我在赌赢的时候，我从那里很快感的得到了一部分，赚到一点钱，也同时得到了一点能量进入我的心理世界。可是一进入这个我的精神世界心理世界来的时候，它又是一个激化的能量， 我马上要把它消耗掉。所以赌博的人的钱一定放不住的，有哪一个赌博的人他后来富有了？没有，他要马上拿去把它花掉，看是要喝了哈，被拎了，被开了，他一定要把它赶快花掉。他会花的哈，令你感觉到你想象不到的花钱。可是呢，他输钱的时候怎么办呢？输钱的时候，把丢钱进井，等引到米残呢、啊？把田地、把一些东西卖掉，把银行存折拿来，马上把它弄掉啊！所以你看到，我是很清楚的一个医院的院长啊。听说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就把整个医院都卖光了，最后就当那个医院的医生啊，很谦虚啊，院长不做当医生啊。所以那也是因为这个赌而来的，偷也是一样的。你偷的时候呢，得到一种快感，从身上你感觉到好像不只得到财物，他也得到满足。可是进来的那种偷的那种，以为这样可以得到满足的那种，却不然。偷来了以后呢，心里面又有不安，那个能量又是激化的。所以偷子呢，通常马上又会把钱通通又消耗掉，偷也是如此。偷钱会产生这种结果，偷情会不会呢？偷情一样。所以在座偷情，现在不是只有男生会偷情，女生也一样都可以偷情哦。情不能偷，偷一样会发生这个问题。我到处演讲都告诉人家，偷情这件事情更麻烦，因为情本身也是一种能量，你偷的这个能量一旦激化了以后很麻烦，偷偷摸摸的，内心里头不止偷偷摸摸的，还有一种愧疚夹杂在其中，那很严重的矛盾就在心灵世界里头一直出现。那到最后他要怎么办呢？他可能要用更多的药物来克服自己，或者是寻找别的东西来压抑自己，这都是很不好的事情。人在彼此之间互相毁谤的时候，它也是一种能量的肉搏战，这些东西都是心封闭的结果。你封闭的能量消耗了以后，就开始去搏，外头去剥夺很多的能量进来，以为这样可以维持，可是剥夺进来的能量却是一个汹涌波涛的能量，它不能用，不像水库的那种能量，所以它不能用。既然不能用呢，它就赶快又把它卸掉，那就像龙门虎口那个瀑布不断的卸，就是这样子。心灵世界里的会变得如此的不安宁，是在这里。所以开示误入里头的是开佛之见或者是开觉之见，请注意，那是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心必须要开，要从六尘里头解脱出来。六尘里头解脱出来，你的六根一样在用，但是你的执着减少，你的执着减少，那个门就不会关起来。那么我相不重，门也不会关起来。人都是臭卡称才讲人嗯啊，就是自己感觉到自己有了弱点，那怕人家讲。但是呢，你如果很把心打开来的时候，我有什么样子的弱点拿出来看一看，其实也并没有多么严重，这个弱点也没有多么严重。怎么说呢？因为这件事情就是我啊，我有一点弱点，我成绩比别人差一点，我工作比别人慢一点，我赚钱比人赚的钱少，待遇少一点，这个事情并不应该影响到我们的我，因为这些事情到有一天你要离开的时候都可以摆下来的，只有一样东西你不会摆下来的，那就是你的事，你的心事是摆不下来，你会带走的。那么我们越是被捆得越紧，那么我们的心就越来越封闭。所以开始一个人醒觉，开始一个人情绪好， EQ 好，开始一个人的智慧能够开展出来，你们要留意哦。开这件事情你看看，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说我们佛法啊，在整个修行上告诉我们说要闻思修，你有没有觉得来这里听过一场佛法以后，那今天你会觉得比较开心，回家是不是比较开心呢？为什么？它也是一个修行的法门，所以闻了以后有了思有了修，你心地就慢慢会打开来。你不肯愿意 来闻思修，你就会越来越封闭。好，我们进修读经啊，进修是也是去跟朋友来往，不肯去参加一些活动，参加一点，那你心量一开始看参与，你学你的心量相对，你进修的知识越多，你多你就有一点点东西，却容不下别人有很多东西，因为你有了这种经验以后，你心胸也就过见的东西容易被越不容易被小小的一件事情把你给捆住，你的心就不会比较容易这样关起来。所以古代禅和禅僧啊，在训练的时候啊，他必须要怎么样子来训练呢？他是隔一段时间以后，他就师父就要告诉他，你应该去行脚了。为什么要行脚？他行脚说大江南北都走过啊，因为他看过了，经过很多的考验啊，跟很多的大德学习过以后，再回来，他的心胸就开阔了，就不再是那么样子的，才叫做大。大呢，就叫做空。第一个给各位知见的问题，我们讲开示啊，我们要听都是经过师父开示的，没有错。件很重要的事情，有时候听完了一点都没有变，是师父的，你呢？你没有开这个闭门，这个所谓一切智哈，好，你就看不到了。我们一开了以后，心开了以后，我们就会视觉的事啊。开示自己就会得到一些很多的一种认知，说无情说法，随时随地眼睛所你到任何一个地方，你的是你喜欢的，或你从那儿都得到了启发，那么表示对你说法了。那个人心一定是有可能听到无情说法的，所以。有的人是在失败中开悟的，他是成长的；而有人是在成功中开悟的。但是无论如何，在失败也要开悟，在成功中也要开悟，因为有开就有事，有事就有领悟。所以你到哪里都应该保持着心开的道理，然后他本身就会示给我们，让我们领略到各种真正的道理，给我们一些新的一些启发，是从这里来的。心开了以后，第一件事情是看到自己。心开了以后，第一件事情会先看到自己。看到什么自己呢？看到了自己，再也不是昨天那个爱面子的自己。人的最大的问题是为了面子，你知道吗？我们常常把很多的事情跟面子牵扯在一起。你想想看，如果你有一件事情跟你的面子扯在一起的时候，你一定会很难过。你今天讲了一句话讲错了，别人呢哈哈大笑，哈哈大笑就过了，就没事了，对不对？你也跟人家哈哈大笑不就好了吗？可是你呢，如果想到牵涉到一个面子，说哎呀，我讲一句话错了，我太没有学问，人家会笑我没有学问，我这个面子都丢了，那好了，你今天晚上会辗转反侧睡不着觉，把面子牵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染执，就会执着在那个地方。那么只要一人在那个地方，你就看不清楚你自己了。我过去跟我们的同事一起唱卡拉 OK 我都跟他们讲我不会唱歌，而且我实在是不敢唱我也很少唱歌，说真的只是很勇敢的才鼓起唱其中的一首听，讲完听唱完了以后呢，还怕那一首歌唱得不好，总觉得说这唱不好这面子挂不住，对不对？我知道这是面子的麻烦。我这一次呢要唱歌的时候，我就勇敢一点，我唱一首以后，我就跟你讲，我还会唱一首，就像我再去唱一首。后来我说我还可以再唱一首，唱到第三首的时候，根本就唱变调了，那连那个歌词都唱不跟不上了。但是我还是把它唱完，唱完了以后我还是不过瘾，我说我再唱一首。唱完了以后我这次唱完了以后，我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好像跟面子有关，或有什么，我高兴，那天晚上高兴得不得了。为什么？ 你开心一点去看他嘛，你不要老是把他跟着你的面子扯在一起嘛，就是这个问题哦。人有很多的毛病就在你没有看清你自己，其实你有什么面子呢？面子是你自己想的，你用一种面子来考虑问题，